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有请主讲老师发言。
啊，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这个漫谈。那么大家肯定也都看到，就是今年药明康德的这个业绩确实是大超预期的。然后我们的这个 CHRO 的研究，其实在过去三四年也持续的在跟踪整个产业的一个变化。那么从早期早研的景气度持续在提升，然后到24年，我们发现其实生产这端的这个景气度也比大家想的要好，特别是小分子领域，它可能有很多新的技术带来一些新的产品，可能会有这个超预期的放量。那么从今年从25年和今年的这个康德的业绩，我们也大概能够印证就是我们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判断。那因为就是就很多客户，因为我们这个漫谈嘛，还是给大家说，就是不一定大家对医药行业都非常熟悉，所以呢，因为最近康德的这个关注度又非常高，然后确实还是有一些客户问我，哎，那他这块业务划分在他报表哪个领域，哪一块儿，然后另外的业务对哪一块儿，那可能最开始我们用我们这个模型去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就是它不同业务分别对应，就是它到底真实世界它是做什么的，然后以及我们对每个业务板块的一个增速大概的一些想法。那今天是我和我的同事张天一起跟大家来做分享，那我们就先看一下这个药明的这个业务的拆分吧。
就是药明康德的话，整体的业务肯定分成三个大的一个部门嘛，就是它的化学、它的测试，还有一个生物嘛，这三个部分。然后它那个化学这个部分，肯定又再进一步的去区分为这个 R 端啊，然后那个小分子 DVM 还有 TIDES 三个部分啊。其实R 端到那个小分子 DVM，这就是它其实传统上意义上的这个漏斗的这个结构了。然后呢，小分子 R 端的话，就是属于像药明康德这些公司，包括康龙化成这种在疫情前他们的核心业务，也就是早期帮客户去做这个分子的合成，然后最后直到那个 PCC 这个过程，也就是客户提出 idea，然后呢，我去大量的去合成这个分子，然后最后筛选出得到这个客户想要的这个最终的这个分子啊，也就是在这个 pre-IND 的这个合成的这个路径，然后它一般情况下是说啊，我今天交付多少万个分子啊，然后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从目前的定位和过去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就是过去的话，你可以理解为小分子 R 端这个业务是公司的核心的收入增量。然后呢，现在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个导流，也就是说，因为我们其实客观来讲的话，就是在这个 AI 的这个制药的大背景下，实际上呢，就是这种 FT，因为它叫 FT 模式，也就是按工时收费这样的一个模式。这种模式它其实本质上来说是受一定程度是受 AI 影响的，所以说，仅从整体的收入增量的角度来说，它其实我可以说是大概3年左右这样的一个维度，它应该是承压的。所以说，它只要保证说能够有足量的项目进入到 DVM 就行了。至于这个本身单个项目它的一个客单价，能不能挣钱，这个事情可能在公司目前的策略的角度来说，它也没有那么重要。但它只要保证这个漏斗往后走就行了。
对，就是你从这几年可能还是能感觉到它还挺聚焦生产那一块的，对吧？就是它去年年初的时候也把那个临床 CRO 这种，对吧？低毛利、低利润的业务剥离出去了，就看起来是更聚焦的。
对，这个公司肯定本身它是有一个非常强的这个利润率的一个考量的。其实低毛利的这个业务，相对从战略的角度上来说，都是可能它的重要性都在往下走。其实也有一些可能大家比较关注的，像药明康德的，像猴子那个部分，它提价是比超远他们要早一两个季度的，其实就证明说它其实是宁可牺牲短期的一些订单，也是为了去保证整体公司利润率的，你这样它对是这样的。然后呢，从这个 R 端往后走的话，我刚才说了，虽然说它这个业务它可能短期内它可能是有可能现在受 AI 影响的，但是它只要保证项目数是正常增长的话，那实际上它核心赚的是未来它在商业化生产的过程之中这个部分的放量，也就是它最终的这个漏斗最终漏下来的这个 M 端的这个生产。 其实这个部分的话，就是今年上半年核心超预期的一个原因，就是小分子 DFM 超预期嘛。也就是说，它其实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也是反映出整体漏斗结构它是非常重要的，能不能够保证客户的这个从最早的这个R端的这个项目持续增长，然后并且长期维持一个较高的留存度，这个是保证可能说未来 DFM 持续放量的一个最根本的基础。然后呢，小分子 DFM 呢，就是它其实就是指的就是从这个 CMC 一直到这个商业化生产过程之中它的一个收入。但是以药明康德当前的这个所处的阶段来说的话，这个叫商业化生产带来的直接收入，这个事情相对来说是占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权重嘛，也就是可能这一块也没有那么受这个 CMC 阶段的一个影响，主要就是最后的这个商业化生产。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泰子，其实泰子的话，它是你如果说是从这个阶段的角度来说的话，它是一个横贯这个 R 端一直到这个 M 端的，也就是它只这个泰子它是
拆出来了对吧？
对，它是一个把一个独特的一个药物类型给它单拆了，你可以理解为这个泰子它其实定位有点像药明和联啊、这种感觉，也是一个从 R 端到 M 端的。只不过呢，这个泰子的话，它实际上就是说，它和小分子 DFM 最大的一个差异呢，其实是他们的一个合成的这个工艺和使用设备的一个差异啊，需求是不同的这个产能啊。这个泰子的话，主要是用做这个固相合成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生产，然后小分子 DFM 的这种的话，其实主要是以这个液相合成的这种方式来进行生产，所以说本质上来说，这个产能呢还是不太一样的啊。但是呢，泰子当前的话肯定也是以这个商业化为主的，这个其实大家也很明确，就是占它泰子收入基本上70%到80%这样的一个这个替尔国泰了。然后我们最近肯定也看到这替尔国泰也是持续超预期的啊，所以说这就是三个部分，你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呢，就是这个整个化学业务它实际上是关注的就是我们可见的替尔国泰的这种放量，以及说其实我们现在逐步可能越来越看重的这个小分子 DFM 这块对应的这个商业化的一个放量啊。
对，就这一块可能是它最核心的对吧，就你如果去看25年的收入的话，这个整体加起来大概是360，然后公司25年整个就是个将近440这样的一个收入，所以基本上能占80%，也是它增长最主要的一个驱动。那就是除了这个最核心的业务以外，它可能还有两块，就一块是测试，一块是生物学。
对，这个测试业务的话，它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常规意义上的这个 CRO 了。CRO 它有里边有药效，有这个毒理，过去还有临床，也就是它实际上是一个药康生物到招眼到泰格这样的一个链条。当然说就是药明康德他会说自己是一个持续性经营业务嘛，是因为他是把这个其中的临床业务给剥离了，现在的话基本上只有这个 pre-IND 的这个毒理和药效这样的一个部分，但是呢核心它又是一个以毒理收入作为核心驱动的这样的一个业务板块，也就是可能不是特别熟悉的投资者的话，那对于这就是猴子业务啊，基本上这样的。因此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公司在这个部分的收入，其实的核心是跟的这个整体的投资价格和服务价格啊。如果是像参考我们这样的一个模型的话，我们可能会更加关注整体的它的折扣，包括所谓的一个服务价格的一个价格因子。
就这个它是这个行业最大的，
远
比招眼的。
差不多吧，两者。
反正它俩并列第一，基本上。
可以这么理解吧。
然后还有一块生物学。
对。
但生物学好像大家每次也不太关注。
对，这个生物学其实本质上来说也是一个R端的业务，只不过这个部分它的这个业务模式可能它不是那么 FT， 它相对来说更杂一点吧，但是。你可以理解为它其实就是一个chemistry 化学部分R端业务的一个衍生版本吧，其实跟的是整体这个管线的一个走势啊。
那所以就是我们如果看到就是这一次的中报，那么它最超预期的 是 D 和 M 这一块，对吧？就其实太子也超预期，但是没有那么超，对不对？
啊，因为太子这一块的话，因为核心的话，我们知道是贴尔国泰，它的一个销售是持续超预期的。那么太子的话，我只是说大家关注的是订单啊，因为太子它的产能是处在一个持续爬坡放量的一个过程，比如说它今年二季度是完成了这个10万升的爬坡，然后当前呢在做13万升的建设，很明显明年要扩到13万升，因此的话，它实际上呢，你说它超预期，核心就是它产能如果说爬坡的速度更快的话，它收入就能超预期，它是一个以当前这个阶段肯定是一个以产能作为它的一个边际的这样的一个
然后这个就是算起来确定性也比较高，对吧？你现在大概能算出来，反正明年太子的收入
啊，对啊，
产能其实咱大概能算出来的。
你比如说今年它在二季度扩到10万升了，它在扩之前它可能比如说是个对吧？
慢慢爬坡，
对吧？它的大概可能是一个7、8万升，那你就是一个平均的一个数，它可能今年的一个平均产能就是一个8万多。然后呢，明年要爬到13万升，那明年它的一个平均产能可能就是一个11万、12万，然后你用那个产能很比，
但价格要稍微降一点，对吧？
当然说这个东西也，我认为公司给到的指引差不多是按照产能，它其实这个也比较接近吧。
行。
因为它也不是说完全只有这个贴尔国泰嘛，当然说公司也是说整体上来说是以这个毛利率稳定作为，它也不会有什么毛利下降嘛，所以我觉得还好，嗯。
嗯对，然后呢，可能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D 和 M 那一块，那一块确实今年上半年增速太高了，对吧？就是跟我们对，可能你最早对小分子的认知可能是个个位数的增长，但确实现在从各个环节来看，就是小分子这一块的增速都比大家想的要快。
其实这块也很容易理解了，就是这个公司它会披露一个数据，就是所谓的这个18个月的这个订单嘛。但是很明显，以刚才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结果来看的话，这个公司的核心 chemistry 占比80%，而 chemistry 里边收入占比最高的就是小分子和 D 和 M。因此，以它所披露的订单的同比增长，基本上的话就是会给大家一个大概的一个预期，就是首先，我的订单里边肯定太子增速会更快，然后呢，那我比如说是个同比，打个比方，同比20多的话，那我的小分子理论上就是应该比这个稍微略低一点，但结果它可能放出来一个比大家预期高很多的这个数字嘛，所以说这个可能就是，我觉得为什么超预期，因为它肯定首先是看订单啊。
对对对，那反正就是因为我们大概23年、24年也在跟康德的这个业绩，然后也一直在跟行业去聊，那么就是从你的角度。就你觉得市场最近这三年对它的这个看法是不是有一些比较本质的变化？
对，是的，就是其实我们也是一直以来都是非常看好这药明康德的。然后呢，我本人的话出去路演，可能一半或者说1/3，至少1/3左右的精力，其实都是在聊这个公司。从24年开始的话，我也很明显能感觉到大家对于这个公司的一个认知的一个变化。最早呢其实很明确，我们会把这个时间节点作为这个生物安全法案作为一个背景。当时生物安全法案的背景的时候，实际上的话也觉得说，哎，那个如果大家回忆一下24年的时候，大家当时讲的是什么，当时吵的是印度啊，就是说生物安全法案背景下的话，其实印度会去取代中国成为下一个这个小分子 D 和 M 的这个供应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国家。然后呢，当时的时候也就是说，首先那个时候行业也没有那么好，然后呢整体上来说还有一个印度可能取代中国这样的一个逻辑，所以说整体上来说我就这么来说，它就是一个弱贝塔和弱阿尔法预期这样的一个背景啊。然后呢，我们说真正在生物安全法案大家真实是形成对于药明康德他觉得可以去抵抗生物安全法案，它其实是发生在25年，我准确来说是二季度吧。那个时候它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大家其实可以去回忆，那个时候发生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整体二季度开始的话，公司的业绩开始转好，但是那个时候又有一个背景，就是贸易战，4月份嘛，
4月份贸易战，
当时的一个说法就是很多出口的这种类型导向的公司，大家说啊，你一个季度业绩好不能说明什么问题，那可能就是一个补库啊，对吧？所以说当时在当时只是说隐隐的觉得好像哎挺好的，但是也对于这个持续性会比较的担忧。 然后呢，真实我觉得形成共识嘛，因为我们知道从2025年的4月份到10月份的时候，药明康德其实是有非常强的一个走势的。然后呢，25年三季度的时候，实际上那个时间节点的话，首先第一，当然说是业绩可能有具备持续性，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大家应该也能记得到，就是那个时候，替尔国泰的这个订单是，因为他们是属于那种，比如说半年滚动的这种订单，它的这个订单的这个是一直在加单的。也就是说，在当时那个背景下，实际上替尔国泰的持续加单，它其实反映的是在生物安全法案背景下呢，这药明康德的供应链占比是一个不降反升的一个状态。叠加当时我记得没错，就是在7月份的时候，当时生物安全法案应该是迭代了，然后搞了一个主副条款，说什么要给8年时间。也就是说，在那个时间节点的话，大家就认识到，哎，好像这个海外不太能形成。这个匹配的供应链啊，好像那个时候的话就觉得说印度这个可能也短期内好像不太能造成很强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力啊，所以说它是以一个大药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占比的一个提升，叠加政策形成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明确的一个预期反转。
那么这个就是它阿尔法逐渐确认
啊，对，就是我会认为说这个时候认为是阿尔法逐渐确认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然后呢，再往后的话呢，就是实际上的话，就是一个我们说可能核心交流的一个方向，就是说这个行业，这个贝塔是真的那么差吗？因为我们其实是可以去看过去，大家总说啊，小分子的这个行业的这个增速啊，大概就是8个点、10个点，然后那个大分子可能是个30个点，打个比方是这样的，觉得小分子这个增速比较慢。但是呢，其实这一点的话，公司它当时为什么我是说，当时在公司25年的这个 Research Day 的时候，公司其实是表达一个很明显的这个意义的。然后就是说，小分子虽然说都是这个化学药，但实际上我们说最近，包括说我们今年26年上半年看到这些放量的药，它也不是那种传统的这个小分子。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像恒泰啊，比如说像这个。就是 Kiras 对这种，你说这种的话它是化药，但是它是传统的那种小分子嘛。真正我说今年上半年确认放量比较多的呢，其实就是李来的欧药了，但是其他的分子它都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一个小分子。也就是说虽然都是化药，但是小分子本身是在迭代的。那我们可以，这个其实是属于一个公司想给大家传达的一个想法啊。然后呢，这就到了是今年的一个结果的话，就可能大家开始发现，哎，这个确实是像公司所说的这个，小分子这一块的话，这个很多不可成药的靶点，它可成药了之后，也是带来了一些增量的一个需求。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是，大家现在应该是比较共识啊，就是说这个板块它是强阿尔法的，也就是说，你要么说是中国的有强阿尔法，或者说药明康德具备强阿尔法，也就是说在。我们说新兴的这个领域之中呢，其实取得了一个相对较明确的这个比较优势啊。当然说现在呢，也出现说像凯莱因啊，它在这个新兴的一个板块里边也出现一个相对比较明确的这个比较优势。所以说，可能我们会更多把这个东西定义为这是国内的一个比较优势，也就是中国的一个比较优势啊。但是呢，对于整个行业的这个贝塔，也就是说，我们说这个行业它大概正常的一个增速中枢大概是个什么水平，其实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分歧的。因为感觉乍一看来看的话，好像就是药明康德和凯莱因它是有这个相对较强的一个比较优势，但是其他的公司好像相对来说还是偏弱一点。但是为什么这个事儿它又变得很重要呢？因为其实你看到药明康德的业绩，你核心就是说，哎，我这个季度增速这么快，那么我的增长中枢到底是多少？那这个事情其实就是跟行业增速这个事情它就是相关性很高了。
对，
嗯、
但增长中枢，我觉得我们可能还是要参考它订单的增速，对吧？就肯定不能线性外推。
啊，对对对对对，是这样，没错。
对，所以我们看了，就是反正过去2年大概的感受就是从。最开始觉得贝塔也不行，阿尔法也不行，然后到现在觉得贝塔也比想象的好，然后阿尔法也比想象的好。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之前公司也提过，然后我们自己其实也之前在去年年中的时候就有跟大家交流，就是我们对小分子这一块的预期其实是比市场要乐观的。那这个也就是一些新分子，对吧？
对，这个就是我们截的这个图，就是当时其实我们在去年的三季度的趋势观察里面都是重点去
是
靠过这个逻
是。
辑的。这个 PPT 也是我当时复制过来的啊，就是当时是说小分子它是有一些新的这个 modality 的，它呢有比如说像 protag，像这个分子胶，也就是 Keras，像这个环太啊，包括说是一些这种共价的这个抑制剂啊，它的意思就是说以前这种新的这种。我们说 know how 啊，带来一些以前不可成药的这个靶点变得可成药了，因此其实小分子它的长期的这个贝塔其实是没有那么差的。然后基于这个层面的上来说呢，我们当时也是去查了一下，现在可能我们参考的医药魔方，他们认为现在 top 25潜力靶点之中，这个小分子的一个占，就是这个都属于什么样的一个药物类型，其实。看一下的话，它就是很明显，小分子它是占了一半儿，它并不是说，我现在出了一些新的这种药物类型啊，比如说大家可能在过去几年会比较说什么生物药可能替代小分子啊之类的，但实际上的话呢，那个小分子呢，从这个我们说临床一期之前的热门靶点中的一个占比其实是高的，这个是一个比较。反直觉的一个信息，小分子它的比例，我觉得大概是在这25个里面大概占了。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4成到5成，然后 CGT 是比较多的，但实际上这个生物药的话，单抗其实就几乎没有了，那就是双抗和 ADC 了，XDC 了。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说是以把我们把这些东西都叫做新兴的这个。这个分子的话呢，其实小分子的占比它其实是最高的啊。然后呢，当然说也会去质疑说这个小分子啊，它那个远期不错，当然说有一些跑得比较快的，我们知道已经上了，比如说像这个 Revolution 的这种 Keras 啊，那都已经上了，它并不是说它要在未来几年才兑现的，就是比较快的像 Protag 呀、分子胶啊之类这种，包括双抗啊、XDC 啊，它那些领先的那种管线，它应该已经商业化了。然后，但是呢，你说对于这种就是外包类的公司来说，它肯定是看的是一个大面上的一个数据啊。所以说，就是统计一下，说我们全球，因为我们就说，一个 CDMO 公司它所能拿到相对比较大额的订单，那肯定就是所谓这 PPQ 之后的这个订单，那肯定就是说是在我们今年的临床三期，可能它就是一个未来2年或者3年后的这样的一个订单。因此，我们去判断。比如说今年或者明年这样的一个订单，其实就是看的是过去2年的这个临床三期，这小分子它到底是个啥样。比如说，如果我们认为小分子它是一个被替代的这样的一个逻辑，那么理论上它在三期它就应该是在头对头这种方式被别的这种药物类型给 beat 了这样的一个逻辑。因此的话，其实你去医药魔方去排一排，就是说你在临床三期做到比较优效的这样的一个分子数的话。我们去看这个左边这个图是化药，也就是小分子；右面这个图是生物药。可以看到，从23年到25年，小分子分别是50、55和46，而生物药是35、35和41啊。也就是说，小分子在临床实验中取得优效的一个数量绝对值，它反而是大于大分子。这个事情就肯定是一个反直觉的一个表现，而且它并没有呈现出来一个趋势性。走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且刚才那张 PPT 里边我们也说到，中远期肯定小分子它在临床一期之前，它已经在一些相对热门的靶点中占据了一个数量上的一个高占比。
确实是。那这个可能就是重点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小分子这边的本身行业的贝塔可能比之前我们想的都要好。然后另外一个层面，可能还是跟 CDMO 的这个占比或者说外包率，也是有关系的。那么可能大家还关注的一个问题是生物安全法案，就是到底。对这几个药明系，对中国的这些 CDMO 公司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然后，康德在生物安全法案这个大的背景下面，还能有这么高的增长，那能给我们哪些增量的信息？
对，因为我们就仅从这个进了 1260H 清单这个角度上来说，你进药明康德你是进了，药明生物你是没进的。但是呢，你又从最终的一个业绩体现的。仅从我们今年的一个可能增长的角度来说，药明康德它又是一个更强的一个状态，且它的体量还更大。那这个事情它就很反直觉了。为什么小分子 在过去大家认为是一个壁垒啊，和竞争格局都弱于大分子的一个板块，反而它是有较强的比较优势，且是一个政策落地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那么我们可能去做一个比较。首先呢，我们说整体上来说，这个我们如果单纯只论这个外包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壁垒的角度来说，我可以说技术壁垒和资本这个 capex 这个角度的壁垒来说，大分子一定是更强的，这个是没错的。且由于这个资本壁垒相对比较高，大分子它的集中度也是更大的。但是呢，小分子和大分子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差异呢，是在于整体转移起来的难度，小分子是远高于大分子的。其实，就是
对这个好像跟就是2019年大家的认知有点不一样，对吧？就那个时候好像觉得大分子特别难转，然后那个斗狗会特别强，然后小分子比较容易转。但你回头去看，好像不是这样。
其实你就是说，只从这个漏斗结构这个角度上来说，我其实说这三家药明，它从 R 端一直到 PPQ 这个阶段，我觉得都不太有问题。问题是在于 PPQ 之后，因为你很有可能你选的这个外包的供应商，它也不只是一家，它可能是两家，你可能是一供二供，你的份额这个部分实际上是最终会有差异的地方啊。有一点的话，必须得还是跟大家去更正一下的，就是一个药物在一个 CDMO 公司，它所生产的工艺和流程这个东西，它的所有权并不在 CDMO。其实这个问题是去年很多投资人问我的，就是说，哎，你说这个你在药明啊，比如说你药明生物或者药明康德生产的这个工艺，那你是有 know how 的，你怎么转到别的地方？但是实话说，这块是没有所谓的这个你。这个信息你是需要去给客户同步的啊，也就是说你
对，毕竟人家付了钱，
也就
是甲方，
也就是说你在这个客户的角度上来说，他拿到这个工艺了之后，如果他想转，他要去找到另外一个供应商，他能否去进行承接？当然说这个地方它会存在什么问题呢？一个是它的承接从技术层面的这个难度，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它能不能够做到相同的价格，这个是它。做出我这个是我们可能判断这个客户做出这个整体你要不要转，或者说这个供应链你占多少比例，这个最核心的一个判断就是能否承接和价格啊。那么小分子和大分子相比，它的差异在于小分子它的合成路径太长了。因为我们知道大分子它是发酵法的话，如果我们以化学反应或者是这种化学反应这个角度来说，它就是一个一步嘛。然后你小分子的话，你随便一个你都是20步起步的，也就是说你实际上涉及到的你的工艺的这个链路，实际上小分子是显著的高于大分子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之前其实你关注这个板块，很多时候都会提到一个中间体的一个概念啊。那实际上的话，就是说我们最终得到这个目标的药物，它并不是最后一步，而是它这个链路之中涉及到的多步反应。这个多步反应里边涉及到的就是每一步工艺怎么优化。那么你在每一步工艺里边，你可以做到低成本、更高的效率。你20步反应叠加下来的话，你这个成本差异就是非常显著的。啊，我们回忆一下，就是小分子，中国的小分子 CDM， 我们真正说起来是在疫情之后了，疫情期间了。那么小分子它又是一个相对传统的药物，那很显然在过去30年里边，最早肯定是以药企 MNC 自己生产为主的。那你说他们是不具备这个生产的能力或者工艺优化能力吗？那很显然不是啊。那所以说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当他外包给中国之后，他发现这个他能够给你做到高效率低成本，然后慢慢的这个外包率是逐渐在提升，且中国的占比逐渐在走高的。那这个部分的话，它其实跟这个东西本身工艺的 know how 好像关系就没有那么大了啊。所以说供应链越短的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承接的难度是越低的，尽管说它可能最开始它的投资是高的，但是它的承接难度没那么大，而且它需要去优化的步骤也相对来说更短一点。因此的话，你对于一个后发的公司，比如像韩国的这种大分子 CDMO， 它追上来的这个速率就会很显然比小分子要更短。
对，所以从竞争对手来讲，之前我们讲印度有可能能跟中国抢一点生意，然后之前也有看那种外资行写的印度的 CDMO 的报告，好像确实抢了一些啊，还是抢走了一些的。 但是看起来大头就小分子这块应该还是留在中国。那么大分子呢，确实你去看日韩毕竟是发达国家，那各种体系做的也是比较好的，所以再加上这个生物安全法案，再加上一次性和不锈钢，反正多种因素叠加吧，导致中国在这个里面的占比没有像小分子那么高。我觉得最底层的可能还是刚刚讲的这种，就是中国在小分子这一条链上面的这个成本优势确实太明显了，其他的这个地方可能。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比较难去追赶，即使有这种政策壁垒也是比较难去追赶的。那么这个可能是我们就是跟这个大家分享这个生物安全法案的这个影响，然后以及为什么小分子能够在中国保留比较多的份额。那么大家可能也会想去讨论，就是就特别是这次中报之后，或者说这一年的业绩，你会越来越觉得就是这个漏斗的这个放大可能比我们想的要更强，是不是？就是或者说就是我们去讨论 CDMO 的阿尔法，然后我们去讨论这个漏斗结构，那么你觉得它最核心的是什么？
其实这个事情的话，我们可以以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时髦的一个信息作为它的一个开头，就是最近可能大家比较关注什么凯莱因啊，它和诺和诺德之间的这个合作关系啊，这个东西其实你迎面而来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没有找药明康德？当然说这个事情的话，它可能有很多因素的决定，但是它肯定不是一个什么药明康德和李来关系特别近，所以他就不接诺和诺德，因为诺和诺德有些其他药物的订单，他依然是在药明康德去做生产的。因为这个核心的是整个药明康德它的一个漏斗结构啊，或者它的一个药，它是直接商业化生产放在你这里，和从早期一直跟随这个漏斗逐步工艺放大，最后在你这里生产，它的差异是在于整体生产工艺的优化潜力这个层面。如果一个药它从早期的 CMC 一直到放大这个过程中都在你这里生产的话，那你可以理解它整体的这个链路，它的这个工艺的这个优化，以及说它每一条反应里边对应的这个成本优化的这个事情啊，它都是可以去充分去做到的。最终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商业化直接放在你生产和从早期到你这里生产最终对应的毛利率的差异。如果说有渠道的话，大家可以去问一下，比如说这几家公司如果潜在去报价诺和诺德的这个口服司美大概是给到多少的这个订单的毛利率啊。这个然后你最近呢，可能对于药明康德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为啥这个公司的毛利能这么高，这个东西是不是见顶啊之类的。那它其实毛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就是它不断的这个降本的这个能力，这个降本的能力一定是你在工艺阶段的时候的优化的一个结果，它一定是一个这个漏斗从早到后放大过程之中它积累的这个所谓工艺层面的这个 know how， 以及说对应的这个中间的这个供应链的这个管理，也就是中间的一些中间体的这个可能采购啊和在外包啊之类这种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你只有说是在药明康德他就不太愿意直接去接一个商业化的一个订单，因为他无法在长期的过程中维持这个高的毛利，因为本身这个原料药它到最后肯定是要逐年去进行降价的。如果你的工艺没有优化空间，或者说你不能去做这个事儿的话，那你肯定很难去做到一个长期的一个毛利的一个稳定。另外的话如果说你整体上来说你在这个早期参与度比较高，你能够形成和你的供应就是所谓的其他比如说二供的一个相比，你有一个较明显的这个成本优势，这样的话你可以获取到潜在更多的订单，那这样的话你在排产的这个角度上来说也会更加得心应手。而我们也很明确知道，对于 CDMO 这个产业来说，产能利用率这个事情又直接和毛利率相关，因此的话我们说整体漏斗结构它带来的一个结果，一个是直接从工艺层面带来对应的一个毛利率的一个提升的一个空间，另外的话就是在排产这个角度上来说会更明确。另外的话我补充一个信息，就是药明康德它在进行排产的时候，它是优先排早期漏斗管线再去做盈余产能去做商业化排产，而不是反过来的，所以说这个其实是也是和它公司整体的战略是强相关的。
对，我觉得从前面这几个可能就是还比较重要的，就是它是一个能挑客户的公司，对吧？就可能你这样说，就是公司不会当面承认，但是你从它的行为来看，就是它在挑高毛利的业务，然后它在挑高毛利的客户，对吧？就是它确实是这么做的，所以就这个就体现了它在这个产业链里面的一个溢价的能力和它的一个位置。
嗯，对。
对。然后就是如果说这次药明中报最重要的一个信息的话，那我会觉得其实是 CAPEX 的增加，就是其实这些生产型的企业 CAPEX 的增加是未来收入增长的一个比较确定的前瞻的指标。那么就是 CAPEX 这边你觉得有什么就是挺重要跟大家分享的？
其实 CAPEX 的话它无非是有三种潜在的方向，一种方向是国内的产能，一个方向就是老业务的国内产能，老业务的海外产能和新的业务，这个可能是如果我去看 CAPEX 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当然说我可以给大家补充一下，就是其实我们上周我们也做过一个可能线下的一个调研，就是说现在可能我们说这些头部的 CDMO 公司在国内产能这个层面上来说，很多方式是可以去收一些竞争对手的产能的，
然后就很便宜，
对，它很便宜，
据说很便宜，
它可能是相比于它的起初的投资可能是个1/5这样的一个价格，因此如果仅从国内产能的角度上来说，它其实不太支撑所谓的 CAPEX 扩大的逻辑。 CAPEX 扩大对于药明康德这种类型的公司一定是一个海外的一个产能的一个建设，而海外产能的一个建设它就无非是两方面，一个是老业务，这个可能我们说是一个潜在去对抗一个远期层面上万一竞争对手扩产，且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像韩国那边 SK 和利来的合作，他们到底能不能做到多少的一个成本，那么我们为了对冲这种风险其实也是需要去做一些海外产能的建设。但是说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所谓的这个制剂部分的一个 DP 的一个产能这个其实是属于去扩大整体的这个价值链的一个方向当然说如果从估值层面上来说可能会更加希望这个产能是因为 DP层面的一个扩大，因为这个可能带来一个相对更大量的一个市场空间。因为从时间表的角度上来说，药明康德在今年的四季度的就会开始去体现这个制剂部分美国那块的一个订单也会开始运行了。
所以那可能这就是以上的内容，就是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康德这次中报我们看到的一些确认的一些产业趋势，然后以及我们对康德阿尔法和整个小分子行业贝塔的一个理解。那么就是如果你以小分子行业作为参考去看 ADC 或者去看生物药，那么可以简单的认为就是 ADC 其实就是小分子加生物药，当然中间还有一步偶联的一步那么你从格局来看，我们自己也判断可能这个 ADC 未来的这个格局比生物药还是要好一些那么后面也可以这个持续去关注这些的这个外包的公司和外包的需求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些内容，然后看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欢迎交流。
这块有一个问题，就是公司小分子超预期第一会是口服药的减肥小分子吗？第二这个增速可持续吗？这个问题其实是很明确，就是大家最关注的一个问题了，就是它的这个增长的持续性的一个问题。但是这个事情的话也
就我们觉得还是参考订单，对不对？就是还是参考订单，
长期的增长中枢我觉得还是看订单的。就是二季度的话客观来说的话肯定是超预期，但是好像以我这边了解的信息也没有说很明确知道说是什么原因
就是或者说它是多少70%
差不多吧，
就是这么大体量的你让它一直70%的增长
对，
肯定是比较难的，对吧？就你尝试一点想
对对对，因为一季度的话它会有几个大的单品嘛，但是您刚才有提到这个口服药这个部分是有一些的凯莱因斯美的口服毛利率大概是什么水平待会儿可以微信我跟您说一下吧这个就不公开说了，比较敏感的一个话题。 第三个问题，看远点，什么指标暗示 C 超行业周期会见顶或者迎来下行的拐点？其实这个事情的话，最核心最核心看的是 CapEx 啊。
对，这里可能分开说一下，就因为我们今天聊的是生产，对不对？就生产型的 CDMO，其实比较领先的指标就是像张先生说是 CapEx， 然后如果你是研发阶段的，其实最领先的是融资的指标，就是一级的融资、二级的融资、BD 这些，对，其实是它景气度的一个挺核心的指标。
对，我们之前有一期漫谈的时候是有去提过这个 CapEx 对应整体的行业周期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对对对，回头把那个报告可以发给你。
对，是的，请教康德在全球小分子 CDMO 市占率大概是怎么样的？可以说它是全球最大的小分子 CDMO 了吗？还有规模接近它的啊、对，它是全球最大的小分子 CDMO。如果，但是这个部分的话，你要取决于它整体参与的这个价值的占比，因为我们说小分子它有中间体，有 API， 还有 DP 制剂。如果说你把所有都考虑进去的话，大概是一个。肯定是在10%以上。如果说你只不考虑制剂的话呢，它的占比就会更高，可能是一个接近20%的水平了。然后它的体量应该说是大幅的去领先其他的公司了。怎么看公司2026 Q4 开始海外制剂业务对自？首先，这个整体上来说可以跟您说几个数。第一个就是制剂的这个业务占公司的收入占比是低于10%的，2025年。然后呢，这个部分在2025年、2024年这个过程都是一个大概30%左右的一个增长啊。然后呢，这个部分的我们说。市占率啊，这个角度上来说，国内是或者说我们整体，我们说海外制剂不说中国了，海外制剂国内整体的市占率是和 API 或者说中间体这块有较大的差异，还是低于3%的啊。如果这个制剂这个部分的话，它是一个相对壁垒没有 API 高的，而这个事情又潜在很明确的受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中美关系的这种影响。它要求很多地方的制剂是要求去做离岸，就是在岸的这个产能建设的，也不是说你在中国去做了之后你运到美国，你一定要在美国做。所以说这个事情的话，第一它没有那么高的壁垒啊，没有它的核心的这个 API 那么高的壁垒。然后第二的话看关系，因此的话这个部分的话，它实际上是有一定程度的政策风险。但是我们看到，如果公司去增加它 CapEx， 可能这块会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地方会有一些改变也说不定。但是呢，这个公司本身最大的优势是它可以去把在你这里合成的 API 去做一个延伸，也就是它不是接一个不在它这生产早期的一个药物的制剂，它是可以去做一个延伸，因此它在整体的这个成本上应该会有较明显的一个优势。然后它公司的说法是今年的四季度开始做这个就是固体制剂嘛，然后明年四季度做注射剂制剂嘛，所以说你对于整体业绩层面的增长的话，我觉得其实明年可能是个产能爬坡，真正对应于我们可能说是很明确的关注到在边际上增加公司增速的话，我可能认为会在2028年。然后这个比例的话，我认为会是一个基于目前可能30%这样的一个增速水平会加速。请教目前看到全球各大 CDMO 厂商都在激进扩产，未来多态产能预计什么时候会出现阶段性的供需平衡甚至过剩？这个问题不在于扩产的速率，它和那个叫大分子有很明确的差异啊。因为我们刚才有提到25年的时候，药明康德的这个订单啊，就是它的这个替尔伯泰其实是有比较明确的一个加速，然后它的供应链占比会提，其实是因为它的竞争对手的产能扩建太慢。但是呢，这个产能其实也不至于那么慢，核心是他们的价格太高了。如果说您关注最近的这个比如说诺和诺德这个多肽的报价的话，就是国内的这些公司的报价可能是海外供应商的 五分之一这样子，所以说他们扩产但是不能形成可比的成本优势，那么这个事情不是说它扩了产能越多就越行。现在的一个可能我们认为一个行业的一个理解可能是这样的，这个事情我也不一定说百分之百是正确的，就是欧美在小分子以及多肽这个部分的成本起码在中期层面上不具备比较优势，所以说他们扩不扩产其实意义不是特别大，核心的是看韩国日本韩国这一波扩产他们能不能够形成竞争力啊，这个我觉得会更重要一点，因此我可能不会看全球而会看可能我们很明确的利来合作的 SK 就是韩国这边的一个变化。嗯，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好的，那如果今天大家没有问题我们就先到这里，然后后面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随时和我们联系，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